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12月10号到12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迎20周年，神韵开启2026巡演，正要致贺。在成立20周年之际，神韵艺术团将以全新制作开启全球巡回演出，再度把世界艺术精粹、顶级的中国古典舞与中西合璧的原创音乐带上国际舞台。12月18号，神韵艺术团将莅临法国，拉开全球巡回演出序幕，并于圣诞与新年开始，先后亮相全球各大剧院。据不完全统计，神韵2026年演出季将持续覆盖全球五大洲，预计走访至少20个国家，近200个城市，呈现数百场演出。神韵8个艺术团将同步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从美洲到欧洲，从亚洲到大洋洲，神韵将再次为全球观众献上艺术飨宴，跨越地域与文化界限，呈现中华神传文化的深邃内涵，盛况空前。多年来，神韵足迹遍及五大洲，其精湛的演出广受各界名流赞誉，早已成为全球艺文界备受瞩目的年度盛事。
政见新闻，美国国会发布报告，聚焦中共跨国镇压。2025年12月10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发布2025年度报告。该报告除了详细记录中国国内的人权状况，还首次特别列出专门章节，聚焦中共在美国领土上实施跨国镇压的情况，包括其对法轮功、神韵艺术团、香港、维吾尔、藏族等群体的恶意威胁和打压。这份报告还提出具体措施，建议美国政府如何制定一项全政府策略，以反制中共的跨国镇压行径。
新唐人油画大赛参赛人数和作品质量创新高。由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2025年第七届全世界人物写实油画大赛即将登场。本次比赛收到了来自50多个国家的超过400幅作品。主办方表示，无论从参赛的人数上以及作品的质量上，今年的比赛都创下了历史最高水平。这说明新唐人的油画大赛在世界上越来越知名，并得到了越来越多追求传统写实艺术的画家的认同。
新西兰惠灵顿地区圣诞游行，天国乐团受欢迎。2025年12月13日与14日，大惠灵顿地区先后举行了2场圣诞游行，法轮大法团体参与其中。其中法轮大法天国乐团以气势恢宏的演奏为游行增添了亮点，色彩绚丽，寓意美好的法轮大法主题花车也格外引人注目，赢得沿途观众的掌声。
回天的路，我要走好每一步。作者山芝。第一部分，在大法中同化。我很幸运在98年喜得大法，通过学法，我知道了宇宙的真理，知道了人来在世上不是为了当人，是为了返本归真，是为了天国的众生。只有同化宇宙的特性，真善人才能返回天堂。从此我的生命有了方向，有了奔头。那时每天都很高兴和快乐，天天和同修一起学法练功。师父还给我开了顶， 天幕也能看到东西。我看到练功坐垫上的花都是开得金光闪闪的。那时有的同修盘腿盘不到一个小时就鼓励他，我就看到腿疼得很厉害的时候，就从他脚心冒出一根黑线，我就用大拇指给他点赞。我知道每天学法练功打坐吃苦宵夜修心是在走回天的路。那时抄法抄到下半夜也不困，我不但身心受益，思想境界也提高了，给以后的修炼打下良好的基础。第二部分，舍弃人心，进经正实法。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大法，铺天盖地的造谣抹黑法轮功，特别是编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欺骗老百姓，给迫害镇压找借口。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达命令，不让练法轮功。我知道法轮大法好是正法，不能让邪恶这样迫害、污蔑、造谣法轮功。我要进京上访，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我就和同修上当地公安局、政府、省厅进京上访。到北京时被绑架了，给送回当地公安局，非法拘留6个月。在这期间，丈夫有病，加上精神的压力，不久就离世了。等我回家时，工作被开除，房子也被小叔子给卖了，卖房子的钱也没给我。我当时的心情真是苦不堪言，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如果没有师父，没有大法的法理指导，我就得死去了。没办法，我只好带着女儿出去打工维持生活。日子虽苦，但我心里不苦，因为我有伟大的师父，我能得到宇宙大法，倍感荣幸和殊胜。在关键时刻，在我最难最苦的时候，师父就会指导我怎么做，师父就在呵护着我，以后的日子也就越来越好，女儿也长大了，也有了很好的工作。我也通过自己交养老保险，也开工资了，再也不用打工，就一心一意做好三件事。这些回报都是师父恩赐的，弟子无以回报师父的恩德，只有在修炼上做好弟子应该做的，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第三部分，助师救人。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讲，在这个邪恶铺天盖地而来的这一个时期当中，有多少人被恶毒的谣言、被欺世的谎言所蒙蔽，带着仇恨的心理对待着大法和我的弟子，这样的人在未来注定是要淘汰的。可就是这样，我们经过讲真相，使他明白事实，去掉了原来的想法与恶念，他很可能就有救了。我们在向世间讲清真相，并不是在搞什么政治斗争，针对某些事情在做什么。我告诉你们，这是你们的慈悲，是你们真正的在度未来的人。如果那个人的思想不扭转过来，大家想一想，那就完了。作为一个学员，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想从慈悲这个角度出发，也应该做这样的事情，把真相讲给人，告诉他，也是在挽救人。师父告诉我们怎么做了，就是讲真相，救度被邪恶谎言毒害的众生。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要助师正法，我们的使命就是救人。随着正法的推进，到了《九瓶》这本书出来时，师父又告诉我们向世人讲真相，退出邪恶的一切组织、党团队，因为天要灭中共，不能叫世人成为邪党的陪葬品，所以我们要告诉中国人退出党团队。这一切也都贯穿在我们的修炼之中，我们必须走这一步，而且这一步是很关键的一步，关系到众生的存亡，关系到众生的未来，我们必须得走好。我明白了这些，就开始向人讲真相，劝三退。有一次上街，看到一对夫妻在那儿卖菜，我过去给他俩讲真相，告诉他们中共编造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那不是大法弟子做的事， 是中共编的，目的是挑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手段都是栽赃陷害、造谣，都是恶毒的。你们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吗？由于中共迫害法轮功，迫害的是最高的宇宙大法，学法的人都是按真善神做好人，所以他触怒了天神，犯了天法，老天要清算他。如果他组织的人都宣国士为他奋斗，把生命献给他，你就被他控制了。只要用真心把他灭掉，我们的生命就不归他管了，归神管了。我们都是善良人，我们要得到神的保护。他们就很高兴地退出了团队。还有一次，我回家了，坐出租车，有一对夫妻，我就开始跟坐在后排的他的妻子讲，现在社会太乱了，疫苗都是假的，有多少人打完疫苗得白肺病，还有得其他病的，原来身体好好的，打上疫苗就有病了，还有打后死的，不打疫苗寸步难行，火车不让坐，飞机不让坐，班都不让上，孩子上学都得打疫苗，连奶奶都得打，不打不让孩子上学。那我们既然打上疫苗怎么办？只能退出党团队，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才能得到神的保护，我们的生命才能得到保证。就这样，她退出了少先队。可是她丈夫说，共产党给你开工资，你怎么说他不好呢？我告诉她，工资是自己在工作中挣来的，共产党他不干活，他哪来的工资？都是人民在养活他。你看那些贪污腐败的，他们把钱都转走了，转不走的，你看查出来那么多钱，把几个点钞机都点坏了。就说现在人都败坏到这种程度了，人不治天治，现在全世界已经掀起了退党大潮，这就是天意，所以我们赶紧退出来。就这样，他把党员也退了出来，得到了神的保佑。我真为他们夫妻感到高兴，为他们的生命选择美好的未来而高兴啊。我和同修配合，每到赶集的时候就去讲真相，每个月都有六个集，每个集我们都去，除特殊情况。我家现在离赶集的地方远了，都是来回打车，每次往返车费6到10元。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不买什么，就是为了讲真相救人，不能错过这机缘，我必须得去，这是我的使命和责任。我和同修在大集上一边走一边寻找没讲过的人，没见面的人，集上的人很多，买菜的，买衣服的，卖熟食的，各种各样，啥人都有。周边农村的也都来，大集就熙熙攘攘，五花八门。我们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称呼，和他们搭话，问他们要不要护身符，这个护身符能使你保平安，躲灾难。只要真信就好使，有要的有不要的，要的我们就问问他有没有做三退，要说没退，我们就给他讲退的好处。记得有一个老大爷，好多人都给他讲过，他都不退，同修让我给他讲，我就过去给他讲，我说现在已有4亿多人退出党团队，新唐人电视台每天都讲现在的社会形势，公布全世界的退党人数，每天都有几万人在退，不是在老百姓要推翻他，是他自己坏事做得太多了，天要灭他。你看那些大官活那么大岁数，有点需要换器官，说换就换了，一个是贪官有钱，另一个你就不知道了吧。现在有一个这个星球上最邪恶最惨无人道的活摘器官产业链，被中共掩盖着。为什么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说丢就丢了，说没就没了，哪儿去了？很多人被他们活摘器官了，你说可怕不可怕？能允许这样的事情继续下去吗？能给这样的恶党当陪葬吗？所以我们为了自己儿孙，也得退出他的组织，还自己的清白。我还给他讲了贵州省平塘县长不乡出现的中国共产党王的大石头，告诉他这是上天警示人，让人赶紧退党， 这样你的生命才能得救。大石头都说话了，你想现在都到了什么时候了？他说，是吗？那我就退党。就这一生，他的生命就得救了。我们每个级有时能退七八人，有时能退一两个，我们不求人数，只是给他们讲真相，让他们知道现在的社会变成了什么样子，让他们赶快清醒，明辨是非，做一个真正明白的人。我们不辞辛苦地走在大街上，为救众生，让更多的人都有美好的未来。我和同修会一直向前走。第四部分，发真相台历救人。我和同修上农村发真相台历，我们租同修车去，一个铺子一个铺子的送真相台历。2025年的台历，我和同修送了几箱，发台历的同时再送一份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我们挨家挨户的喊门，出来人我们就问他要不要台历，然后给他讲真相，做三退，有要的有不要的。我们说不管你们要钱，我们是修法轮大法的，只希望你能得到平安，做一个好人，多积德行善，牢记九字真言，分清善恶，明辨是非，别被中共谎言迷惑，就会得到神佛的保佑，躲过灾难，有美好的未来。告诉他们大法红传的形式，退党大潮的天象，不激发人的负面因素，带着善心慈悲心和人讲。这样我们很顺利地把台历发完。在发台历的过程中，我们一共讲退了130多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只要我们有救人的愿望，师父就加持我们，看护着我们，给我们慈悲的力量。我知道自己还有做得不足的地方，还有一些人心执着没有去掉，我要随时向内找，修好自己，在助师救人的路上更不能放松，所有做的一切都离不开师父的加持和保护。感恩师父，师父您辛苦了，弟子跪拜师父。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正法没有结束，不管我们的回天路还有多远，我都要走好每一步。
一念之差出现了神奇的效果。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我的家乡在中国东北的长白山下，那里的人参非常有名，所以我从小就知道人参对身体有很好的滋补作用，特别是老人病人吃了人参，对恢复身体能有明显的疗效。2009年我移民到了欧洲的比利时，在2023年的某一天，我突然感到全身无力，极其虚弱，做不了什么事，只好躺在床上。我便想起人参来了，我想吃一根人参补补身体，但是在哪里能买到人参呢？我查了一下，在比利时的中药店或者西药店里有人参或相关产品，比如人参口服液等。我家附近就有西药店，我想等我稍微好一点了，我再出去买。我忽然意识到，不管是中药店还是西药店，人参怎么在药店里卖呢？这么说，人参是药材了？如果是药材的话，我就不能去买了。于是我打消了去买人参的念头。又躺了一会儿，我坐了起来，我感觉我的身体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如波涛汹涌，然后我站了起来，所以不好的症状全部消失，我的整个身体充满了能量，一切恢复了正常。师尊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再有法轮在调整你们身体的时候，转的是非常快，看上去像那个电扇风轮，像那个刮龙卷风似的。 师尊帮我调整身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修炼的路走得正不正，其实从小事上就能看得出来。有了什么问题，多问问自己，我的念头是不是在法上，用法来衡量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做出正确的选择后，神迹可能就会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幸好在师尊的点化下，我的不正确想法得到了及时纠正，才有了那样神奇的效果。人的想法和神的想法差别巨大，所带来的结果真是天壤之别啊！感恩师尊让我体验到了这神奇的一切。
念定果成，作者晨晨。监室厚重的大门慢慢打开，里面立即有人把我领进去。你是为什么进来的？我说法轮功。监室里的人一听哗然了，立即有人经验十足地给我下判决。哦，法轮功三年，别急。我一听不但不急，反而笑了。佛法无边，一句三年瞬间让我什么都明白了。师尊以这种形式让我了悟十多年前自己被迫害的一个重要因素，自己给自己判刑。师尊，弟子知道如何做了，今天只要我不给自己判刑，谁也别想给我判刑。我笑着在心里笃定跟师尊说，曾经没过好的关，这次我会过好。十几年前，错把做事当修炼，一群翻闯进门的警察出现在眼前时，我脑中蹦出的想法是，完了，这下得坐三年牢。他们抄家时抄出的东西用车装，开庭时所谓证据多的自己看到也吓一跳，三年更是在脑中固定了。那时我能接触的人都说我没事儿，而每次我都会在心里想，你们不知道有多少东西，要知道就不敢说了。自己还跟师尊说，这次没搞赢，三年后再来。那时我的修炼和做事是划等号的，因为没有修心，所以表现都是人的那一套。从灰窝回来后，一次聊天，母亲说，你怎么就坐牢了呢？我们都坐到位了，都说放你回来的。我说，那是骗你们的。母亲摇摇头，不是，你的情况，孩子的情况，我的情况，他们都很清楚，怎么就卡壳了？看着母亲认真的样子，隐约间我感到是自己的原因。狱中历练多年，不断反思中体会到自己学法修心与生活是脱节的。回家大量学法后，才开始真正懂得修炼，逐渐明白了正法修炼，向内找修自己，以及在法中精进的真正内涵。阅读明慧交流，多次看到同修正念闯出魔窟的经历，明白能否闯出魔窟是个人心性的展现。那次迫害是自己给自己判了刑，没有转变观念，所谓的证据其实恰恰是自己救度众生的威德，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不是在救度与被救度的基点看问题，完全在人的角度上看问题，修炼中摔了一个大跟头。这一次的被迫害却在不经意中，师尊让我瞬间懂得了这一点，也看到了修炼的严肃性，更体悟到师尊点化弟子要全盘否定旧势力，闯过磨难。当时看守所已关了十几位大法弟子，进监室后，我礼貌地与大家打过招呼后就不再说话，找个地方立掌，一心一意发正念，今天只要我不给自己判刑，谁也别想给我判刑。这句话自动在脑中重复，这一念越来越强，到今天我脑中还有这句话，我相信那是师尊的加持，也更增强了自己闯出魔窟的信心。第二天早上提审时，路上我想着如何能救了他们，哭，我想用眼泪唤醒他们的善念良知。 我举着双手让他们看，手背上满是手铐的划痕。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背靠我？只半小时的路就把我搞成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哭着说，昨天在里面睡了一晚，我这么多年努力忘记的一切都想起来了。你们知道吗？上次在监狱里，他们就是这样绑着大法弟子，以这样的姿势再挂到窗子上，整天整天地挂在所有干活人面前，多少人都是边流泪边干活。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是还想把我送到监狱去吗？是谁？到底是谁要这样害我？我只是把能真正躲避瘟疫的方法，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所有善良人，其中也包括你，不好吗？你们为什么要让我去过那样的日子？一个盆子可以成为迫害的工具，装上水，几个小时让人站在里面冻着。你在床上睡觉，却整晚整晚把修炼人固定在窗子上。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过那种日子啊？我只是想让你和你的家人，在你的带领下，一个不少的走进未来，这不好吗？你不愿意吗？我有错吗？他们越听越慌，匆忙问了几个问题，就说，你拒绝签字。我说不，我一定要签字，你们不能这样选择性提问，选择性记录，我要签字，要补充，我说的话也要记上去。我失声痛哭，要来他们的笔录，在空白处补上监狱的迫害事实，质问他们选择性提问，选择性记录是构陷的前奏。因为哭泣，写字的手是抖着的，我就边哭边写，边不断地重复，你们看我字都不会写了，我字都不会写了，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害我？那一刻我真的好希望自己的眼泪能启发唤醒他们的善念，我真心想1000倍地放大他们的善，10000倍地缩小他们的恶，能救度他们。他们坐不住了，找来一个熟悉狱警，抢过我还没写完的签字笔录，急匆匆跑了。那一刻我知道他们背后的邪恶解体了，我知道自己可以出去了，具体怎么出去我不清楚，我想只需做好弟子该做的，其他事情就交给师尊了。磨难成就着主神的子弟，引自红银寺，生命的真谛，弟子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回来路过中门时，中门狱警看我哭，问是怎么回事。我意识到这是他们摆放自己位置得救度的机会，又哭诉一遍监狱迫害的惨烈事实，投诉他们里面的人和办案民警一起不肯让我签字，又想害我。他们一听火了，怎么能不让签字呢？你等着，我来打电话。一会儿就找到当时民警，要求他拦住办案民警。过了好长时间才打来电话说，办案民警已经在路上，不肯再回来。在派出所，我因为不配合，他们查了我2天，指着抄来的东西说起码3年。看到他们不送我去拘留所，直接塞进看守所，我知道了他们的流氓企图。因为在派出所的2天只吃了一小口饭，当天晚上看守所的饭我也没吃。第二天早上我想正好2天没吃，干脆我就以绝食方式出去，下了决心，可怎么做能不被加重迫害呢？这场提审震动了看守所，监视民警到中门来接我，说看守所所长要他来安慰好我，做好我的工作，并说他也看到办案民警确实是在选择性提问。我看他很善良，就说自己想平静一会儿，不想让监视里面人看到眼睛肿了，想在外面多待一下，他同意了。我问他，这里绝食可以吗？他告诉我，绝食是要上措施的。我忙说，那我不绝食，绝不绝食，你们不能迫害我。他说，没有人会迫害你。我问，是不是吃多吃少自己定呢？他说是。我笑着说，那你不能迫害我哦，我绝不绝食，从现在开始我每顿饭吃2粒米。我看到他浑身一颤，以后每顿饭监视所有人都看着我勺尖上的几粒米， 早上鸡蛋也都送给他们。过了几天，监视民警带了个医生，专门来检查我的身体。我神采奕奕，站在那里微笑着对他们说，我是为了活得更好才修炼的，可知道珍惜自己的身体了，你们不能迫害我哦。有人身才能修成佛道神，八仙过海、吕洞宾和仙姑原来都是人呐，我相信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修成神，所以我就修。你们不信，你就不修，这很正常啊，但你们不能阻止。法律说了，公民有信仰自由，你们比我更懂。进来头两天要搞卫生的，这两天卫生是我搞的，不信你们去看看监控，你们不要迫害我哦。看着我没事儿，他们走了。再过一会儿，一个外劳送来了一台仪器，要求全监视人测量。我知道这个是对着我来的，就第一个测，合格。一天，监视民警进监视例行公事，只一会儿功夫，他都忍不住咳嗽，咳得厉害。我举手申请谈话，他带我到监视门口，关上监门。我真诚对他说，如果你能忍住，肯定不会在这些人面前咳。这个疫情你知道是没有特效药的，虽然在这个环境中，我还是要告诉你，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这就是特效药，谁用谁知道。我希望再见到你时听不到你的咳嗽声。他开心笑了，什么话都没说。隔天他再次进监视时，真的没有听到他的咳嗽声。师尊的无量慈悲展现在每一个人的善念中。谈话后再进到监视，门一关，里面的人一下围过来了，问我有什么喜事。我很纳闷，不知他们怎么这样问。他们说，没看你笑过，今天进门笑成了一朵花，肯定有大好事。我恍然大悟，原来众生得救已成为自己生命幸福的源泉。第七天下午，我换了一个监视，这个监视气氛活跃，原来他们中的一个人第二天要开庭，可能会回家。大家拿盆子做拌面，做饭团，开欢送会，为他送行。换了监视，吃饭时他们给我打了饭，我不想多说就吃了。拌面做好了，组长非让给我装一碗，后来他们没吃完的小饭团也都给了我。和我一起转过来的小妹提醒我，你那么多天没吃，不能吃太多了。我笑着跟她说，没事的，不吃我没觉得饿，吃了我也没觉得饱，修炼人不一样的，修炼的超长在这点上也体现出来了。我每天一刻不停地发正念，长时间盘腿立掌，总是被强大的能量包围着。我没有时间直接讲真相，就打出一念，我的行为就是真相，你们一定要得到救度。监视姐妹们看我的神情是敬佩的，善意的。新监视第二天早上吃饭时，一个妹妹特意告诉我，昨晚她也模仿我在被子里盘腿打坐，她说她观察了我的腿盘得好，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她回去后也要练这个功。我说只要你有这个心，师父一定会安排的，生命真正与大法结缘，就没有偶然的事了，善因结善果，念定果成。几小时后，监视门开了，监管民警喊着他的名字，某某出所。这个意外让全监视沸腾了。去开庭的人回来了，并没有回家，换到了隔壁监视。下午我正全身心发正念，突然组长指着显示屏惊呼，你们看，又少了一个人。大家一看显示屏上又减了一个数字，监视里一下热闹起来，都在猜是谁。那一刻直觉就是我，组长让每个人用密码查自己的账，二十几个人都查了一遍，每个人的账都在。我不被带动，心如止水，发着正念。他们在那里猜，只有是他了。我平静地跟师尊说， 弟子从这里走出去才是最正常、最应该的。监室门缓缓打开，我依然在立掌发正念。某某换衣回家，感慨原来那场欢送会真正是为我开的，师尊早就安排了一切，只等着弟子提高上来，师尊成就了弟子的一切。后记，记录下这段日子，阻力太大，帮助整理了同修的一篇法会交流后，才有了一点思路。几天写不了一段文字，不断求师尊加持，才勉勉强强写出来。师父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引自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现实中不止我给自己判过刑，大法弟子中很多人其实听闻同修被迫害后，所有经验判断分析同修的执着，其实都在起着给同修判刑的作用。只有无条件加持同修的正念，查找自己修炼中的不足，才能真正起到帮助难中同修的作用。只在善意提醒同修们，毕竟在师尊的加持中，现在同修们都修炼成熟了，希望能实质上帮助到磨难中的同修。感谢所有同修一路同行相伴，感恩师尊慈悲加持弟子，弟子叩拜师尊。
整体提高，跟上正法进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金光。时间飞逝，转眼已到2025年年底。我们地区几个小组的同修共同交流，回顾这一年大家在法中实修、互相帮助、整体提高的过程，和大家分享。一、成立学法小组，找回昔日同修。我们组共有三个镇的协调同修学法。每个镇有一个学法大组，各个村还有学法小组，我们是每个星期学法一次，说一说自己组里需要协调的事宜和各组的修炼状态。我们找到掉队的没有学法小组的同修，让他们参加集体学法，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有条件的就组建新的学法小组。新回来的同修高兴地说，我终于回家了，我要精进，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有的同修怕心很重，正念不足，在参加集体学法以后，同修们都跟上正法进程，提高得很快。在每年两次的明慧网征稿中，大家都会积极参与，不会写的有年轻的同修帮着写。同修们真心感恩师尊没有放弃任何一位弟子，希望我们各地的大陆大法弟子都能在正法的最后的时刻，找回更多的昔日同修，共同救度众生，兑现自己的誓约。二、同修互相配合，讲真相，劝三退。在讲真相方面，我们都是老同修，带着新学员劝三退。一般是老同修讲真相，新学员在旁边发正念。老同修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帮助新学员去怕心，增加同修的正念。新学员有的时候不知从哪里说起，劝三退有难度。同修们在集体学法后，交流面对面讲真相的经验，丰富新学员讲真相的方式方法。同修们还互相交流没有三退的世人，大家接力帮世人明白真相，做三退。有些世人没有入过党团队组织，同修们对他们讲大法遭受中共邪党迫害的真相，请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念保平安，并请他们声援 4.5 亿勇士三退，世人都非常接受。在平时购物时，同修们都用真相币，做生意的老板明真相后都愿意收真相币。有的老板还找大法弟子换真相币，还说帮大法弟子换真相币，生意越来越好。三、更多世人觉醒，真心感恩师尊。同修们坚持讲真相救众生，身边非常多的世人 都认识到大法是正的，中共最邪恶。今年七月，明真向世人纷纷声援 4.5 亿中国同胞勇敢三退，支持中国同胞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有的世人说，中共早就该倒台了，就知道搞这个活动那个活动，没有为老百姓干实事，搞个阅兵还不让我们摆摊做生意，我们是小本买卖，就靠摆摊赚点钱养家糊口呢，还没地方说理去。还有的世人说，早些年好多人修炼法轮功，我家隔壁就是修炼法轮功的人，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可是邪党不让练，甚至还造谣污蔑法轮功，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抄家拘留判刑，流离失所不能回家，邪党迫害好人，这样的党有什么用，还不如赶快倒台呢。学法组的同修们，每年临近元旦、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中秋节与中国新年，都会请世人向师父问好，世人都很高兴地说好。有的世人五月初就开始向大法弟子们询问，在哪给大法师父过生日啊，我要祝李大师生日快乐。世人对师父的感恩是多么虔诚，大法弟子就请他们在心里想着祝福就可以，师父什么都知道。明真向世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感恩师尊，都希望邪党早日灭亡。四，同修互相帮助，整体共同提高。一，在写修炼文章证实大法中提高，感谢我们地区协调同修的帮助，因为我们是农村的大法弟子，文化水平不高，不会写文章写诗，协调同修们帮我们辅导如何写与修炼相关的文章诗句，如何写文章的题目，写诗怎样押韵，在写作的过程中展现大法弟子的风采，更好的证实法。同修们一起学法被红银，在写作方面的提高很快。同修们在这一年里共同看神韵演出，纪念长春插播，清明节纪念同修，纪念425中南海和平上访，纪念720反迫害，回忆溯江十周年，纪念九平共产党发表21周年，参与明慧网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与第22届大陆法会征稿，写文章向师父汇报我们修炼的提高过程，几位同修主动承担审稿改稿打字工作，经常忙到深夜，白天还要上班工作，但同修们都是默默付出，从不抱怨。现在我地区大部分同修都可以自己写诗写文章，多篇文章在明慧网、正见网、大纪元等大法弟子创建的网站上发表，同修们写作的自信心更强了，感恩师尊，感恩同修。二，遍地开花，在学会上明慧网中提高。今年年初，我们这里只有两个同修会上明慧网，明慧网很多交流文章都提出大法弟子要人人会上明慧网，协调同修主动帮我们买电脑安装纯净系统。现在几个村的同修们都有了一台自己的电脑，在电脑操作方面，协调同修帮我们普及电脑的相关知识，介绍怎么上明慧网，怎么打字，怎样使用 U 盘，怎样进行系统维护，非常耐心，不辞辛苦却毫无怨言。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地区所有同修都会上明慧网，有的同修学会如何上网发送三退名单，就帮助其他同修发送三退名单，减轻同修们的负担。有的同修学会如何上网下载修炼交流文章，主动与大家分享文章内容，共同精进。三，帮助病业中的同修。我们小组的一位老年同修，去年骑自行车时摔了一跤，有骨裂的病业假象，家人要送他去医院治疗，他坚定正面，说自己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管，没有去医院，在家里学法练功，同修们一起上他家，帮助他发正念，陪他学法练功，在慈悲师父的呵护下，同修们的帮助下，他身体康复得很快，也很好。他的家人都赞叹大法的神奇，现在同修自己也可以上学法小组，参与集体学法。五，结语，大法弟子是整体，我们要听师父的话，珍惜修炼环境， 互相帮助，共同提高。虽然我们修炼中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心，但是我们会从自身做起，学会向内找，学会圆融整体，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兑现自己神圣的誓约，跟师父回家。个人修炼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一寸光阴一寸金，作者大法弟子。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是中华传统名言。字面的意思是一寸光阴与一寸黄金同等昂贵，而一寸黄金却难买一寸光阴。光阴如金，我以前理解很肤浅，直到最近突然有了顿悟。事情还得从去年说起，去年我卖了七寸的黄金，当我卖出以后，黄金就一路飙升。我总是想着再跌一点的时候再买一些，可是一直涨涨涨。在此过程中，我的思绪极起起伏，剜心透骨，对判断的后悔，对利益的不舍，对钱财的追逐，放不下的时候，打坐之时满脑子都是黄金，根本静不下来，很后悔自己怎么低价卖了，很后悔怎么低价没买，担心纸币都贬值了。我不断的在背法，确确实实练功人讲，常人有常人所追求的，我们不追求，常人有的我们也不稀罕，而我们有的常人想要也要不到。选自转法轮。德乃生前所积，君臣富贵皆从德而生，无德而不得，失德而散尽，故而谋权求财者必先积其德，吃苦行善可积重德，为此则必晓因果之事，名此可自述正民之心，天下富而太平。选自精进要旨，富而有德。不断的背法，不断的向内找，不断的排斥有求之心，慢慢的利心淡了，但是我总觉得还有些什么没悟到，直到今天恍然大悟，黄金涨价了，对修炼者意味着什么？天机其实是光阴更珍贵了，时间更金贵了，因为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黄金价格翻倍，光阴的价值同等翻倍，所以现在的一天时间相当于从前的几天时间。现在的时间金贵到什么程度？师父说，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选自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注意，师父说的是一瞬间值万金，不是传统的一寸光阴一寸金。我理解是光阴的价值是黄金价格的万倍，可见现在光阴之金贵。师父说现在每分每秒都很主要，错过了这段时间呢，就错过了一切。选自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在神看只是转眼之间的事情。选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现实生活中，有的同修忙于照看孙子、收拾屋子，整天累得心力交瘁、疲惫不堪，结果疾病缠身，意志松懈，再也没有原来精神抖擞、正念十足的状态了。还有的同修全身心地照顾生病的父母，身心疲惫，自己也疏懒了精进，其实他们正中了旧势力的圈套，就让他们忙于家事，他们渐渐的不知不觉的没有时间做三件事，也就离精进越来越远。旧势力的最终目的是用这种形式毁掉修炼者。其实在做家务的同时不能放松修炼，
要更加珍惜时间，抓紧精进，可以一边背法一边做家务，可以买菜的同时讲真相。当然这很难平衡，但是越不珍惜时间，旧势力就越让你忙得没有时间修炼。还有那些拿起手机就放不下的，那些看上电视就眼睛离不开的，那些打起游戏就停不下来的，那些干起活就歇不下来的，那些照看孩子就不愿撒手的，他们的光阴被旧势力以各种理由偷走了，消耗了，用在三件事上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他们越不珍惜时间修炼，就越没有时间修炼，有的就荒废了修炼，有的放弃了修炼。古代的修炼人为什么进山修炼，钻进山洞修炼？因为时间太宝贵了，生命太短暂了。他们清楚，只有全身心的不被打扰的清静打坐，才能入静入定，才能开工开悟。他们知道时间的金贵，所以有的不吃饭不睡觉的打坐实修，不想浪费时间去找食物，怕睡觉荒废时间。与他们对时间的珍惜相比，我们做得怎么样呢？世俗的诱惑真的能把修炼者俘获啊？时间精力没有了，还谈何修炼呢？不是空谈吗？所以精进首要的是抓紧时间修炼。师父说，修炼与正法是严肃的，能不能珍惜这段时间，其实就是能不能对自己负责。这段时间不会长，却能锤炼出不同层次的伟大觉者，佛、道、神，以至不同层次的主的威德，也能使一个放松自己的修炼者，从已经非常高的层次毁于一旦。选自《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请记住，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金子般的光阴用在勇猛精进上吧，一点拙见请慈悲指正。
对年轻态的个人理解，作者大法弟子。我们会发现，一个人有时候会看得年轻一些，而有时候会看得衰老一些，特别是修炼人，在刚刚练完功时更是非常明显，有时候会显得非常年轻，但很快就变回到原来的样子。为什么同样一个人会有不同的变化呢？我们举个生活中的小实例。傍晚我们走在大街上，看到没有送电的广告灯箱都是黑乎乎的，当送电以后就会显示出广告中美丽的图像。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灯光发光的效果。大法弟子刚刚练完功时，如果正好把业力和不好的东西清理干净了，那么就会在那一瞬间显得非常年轻。原因是修成的一面就像是灯箱中的强光还在起作用，而一旦过一会儿，修成的一面不反映在这一面了，业力和不好的东西再次反映出来，就显得有些衰老了。生活中也是这样，刚刚醒来的时候，身体的细胞还没有完全起作用的时候，会发现吃饭没有胃口，身体也会显得衰老。过一会儿全部的细胞都清醒过来，就会发现又显得好一些。这就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点状态不同的表现。大法师父在《转法轮》第九讲中告诉我们，真正修命的功法要把采集来的高能量物质在人体的细胞中不断的储存，不断的加大它的密度时，逐渐的就能抑制住常人的细胞，慢慢的就把常人的细胞代替了。我理解今天的大法弟子，如果没有旧势力的干扰，虽然还没有最后圆满，也可以显得非常年轻，因为大法弟子有修成的一面，哪怕是有一个例子是三界之外的，
也会让身体变得非常年轻。因为三界外的生命是可以很容易地抑制住三界内的一切，那么这个人看上去会显得很年轻。灯箱的灯光可以抑制住其他的因素，使得灯箱显示出美丽的图像，是因为灯光的能量强。而人在不同的状态下，如果有高能量的物质显示出来，也可以抑制住那些不好的东西，显得很年轻。生活中为什么很多人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快速衰老？大概就是某些高能量的因素不起作用了造成的。而修炼人则是修炼出高能量物质，也就会返回到年轻态。一切都是高能量物质生命造成的。个人的一点点理解不足的地方，请同修指出，共同提高。最后感恩师尊对大法弟子的救度与付出，弟子叩拜师恩。
缘结红尘，作者林清。花开花落，沧海桑田，悠悠岁月，弹指瞬间。在为正法造就的三界舞台上，每一个生命都在这里演绎着不同的角色。无论是君王庶民，还是英雄强盗，都在晴天玉海里沉浮轮回，斗转星移，幕起幕落。在这浊世红尘中，每一个人也不同程度地造了许多的罪业，每一世转生带走的也只有累积的德业和恩怨情仇。末了的情缘在来世的红尘中继续地纠缠偿还，旧业未结，新业又添，层层的业力结系在生命的本体上，无休无止。无法解脱的罪业拖着人们一步步走向地狱的深渊。如果不是师父的救度，任何一个生命的最终归宿恐怕都是在六道轮回中走向形神全灭的悲惨结局。我数世转生都是女儿身，这世也一样。我这一世的母亲生下我后一直身体孱弱，后来就把我托付给她姐姐，也就是我的姨姨抚养。我的童年是在姨姨家度过的，姥姥姥爷过世的早，姐俩相依为命，长姐比母，我再没有见过比他们俩感情更深的姐妹了。姨对母亲的呵护不像姐姐，倒更像慈母，母亲对他们经济上的帮助堪比敬劳。姨只有一个独子，长我8岁，姨与姨父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非常淳朴、勤劳、善良，待我胜亲生父母。如果说姨和表哥都溺爱我、亲我，还有情可原，因为毕竟还有些血缘关系，而姨父疼爱我就有点不可思议了。姨与姨父真的是把我视为他们的掌上明珠，对我的宠爱与呵护远远地超过表哥。不知是因为我乖巧玲珑、勤快懂事的缘故，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总之我在姨家度过了最幸福最快乐的童年。姨父年轻时长得很清秀，模样也有几分像梅兰芳，又加上有一副好嗓子，所以一直是村里戏台上的台柱子，扮演青衣。他的性格也非常柔，脾气相当好，说话办事慢条斯理，稳稳当当，说话也非常的风趣幽默。儿时我天天晚上缠着他给我讲故事说笑话，姨在炕头纳鞋底纺棉花，他就坐在旁边给躺在被窝里的我和表哥讲戏文里的故事，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穆桂英挂帅、花木兰替父从军、 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等等，我每晚都是在他的故事里进入梦乡。师父曾经说过，另外还有什么亲朋好友啊，学生弟子啊，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恩怨结成的这个缘，都能促成你成为一家，或者是一个群体，在社会上发生着社会的联系，使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恩怨得以回报，这都是缘，都是指这个。它不是一世来的，也许是几世的，或者是上一世的，这是指的这种情况。我们还发现，因为有这样一个关系，就是人在这一生当中，有他的恩恩怨怨，有他的亲朋好友，有他的妻子儿女等等等等，那么很可能这一个群体就有恩怨存在，对他好，对他不好啊，他要回报他呀，那么这些东西就会促成下一世的群体转生。但是他不是一起来的，大家一块转生不是，来在世上早晚不等，有年岁大的，年岁小的，反正是这一个人群当中，它会发生着一些联系，先后转生来的。摘录自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随着修炼的深入，师父逐渐地给我打开了一些记忆，我也了知了一些我与周围亲人朋友之间的因缘关系，其中也包括与姨父的因缘。那一世我貌美如花，命运的使然，我嫁到了一个老实巴交的清贫农家，丈夫淳朴憨厚，公婆也非常的勤劳善良。那时的丈夫就是我今世的表哥，公婆就是我今世的姨和姨父，他们就如同今世一样，对我宠爱有加，这一家的人品没得挑。但我心里却对这段婚姻一直不如意，因为我性格活泼浪漫，丈夫却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的男子，虽然他对我百依百顺，奉为公主，也许是一段孽缘吧。后来我无意中遇上了一个风流倜傥风度翩翩的富家公子，他对我一见钟情，并痴痴地爱上了我，而他也正是我心仪的那种男子，他为了追我，给我买了许许多多的珠宝首饰，我禁不住情的诱惑，终于红杏出墙。但我善良的本性与道德的观念，又深深地使自己陷入痛苦之中，深沉的罪恶感让我无法解脱，觉得对不起淳朴善良的公婆一家人。我几次想断绝这种不正当的关系，却被痴情的公子死死纠缠着，无法摆脱。为了赎罪，也为了使自己的良心得到一点安宁，我把公子给我的金钱首饰全部都补贴了家用，同时我也更加加倍地对公婆丈夫好，非常孝顺贤惠，他们一家依然对我百般呵护，从未有过半句指责。那一世我就在那种负罪的纠结与忧郁中走完了短暂的一生。再次转生时，我嫁的丈夫是今世的丈夫，也许是历史上我欠的情债太多，罪业太重的缘故吧，我很多时的婚姻都非常的不幸，那一世也不例外。当我生下两个女孩之后，丈夫在外面有了女人，从此便一去不回头。当时大女儿4-5岁的样子，她今世又做了我的女儿，小女儿才1-2岁。我在学校教书，住在学校的一间房子里，独自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还要工作养家糊口，生活的凄苦无语言表。在我最难的时候，姨父从乡下来了，他50-60岁的样子，依然是今世的模样， 也依然是姨父的角色。他在学校门口的马路边搭了一个帐篷，摆了个小修理摊，住在那里，白天给我带小孩，接送大孩子上下学，闲暇时帮人修理车子，干些补锅居碗之类的手工活，赚些小钱，以补贴我的生活。那一世他帮了我很多忙，也跟着我受了很多的罪。红尘勤苦，情迷红尘，若不是幸遇师父的慈悲救度，我也早不知已魂归何方了。珍惜法缘，珍惜师尊的苦度，善待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因为他们也都是与我们有很深缘分的人。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